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举国体制的风光和衡水中学的难言之隐，第二个是中国取消中日青年交流，第三个是台湾今年经济增长 7.37%。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共同社报道，中国政府通知日方取消中日两国的青年交流计划。中国青年交流计划一直是中共对日宣传的主要平台，那么取消青年交流计划说明中方仍然在升级对日本的施压的政治议程。东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川岛真指出，停止青年交流不大可能改善日本对中国的看法，那么在关系紧张时期维持这类交流实际上更有建设性的做法。那与此同时，日本艺人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牺牲品。日本歌手大智珍惜11月28号晚上在上海的万代嘉年华活动中演唱，唱到一半舞台突然被切断电源，工作人员把大智珍惜引下舞台。大智珍惜得知演这个歌唱会突然取消，惊讶的目瞪口呆。这是日本艺人连日来被取消中国演出这个最不可思议的一幕。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深圳多场这个日本艺人的演出都被取消。那么歌手滨崎步、美波、花圃、吉本兴业的演唱会都被取消。作曲家和田勋11月30号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动漫交响音乐会也被取消。那么歌手滨崎步10月29号在上海演唱会开场前夜突然叫停，14000名观众损失惨重，尤其是外地的粉丝，他们机票、酒店的费用泡汤啊。那么滨崎步在声明中说，最令我无法接受甚至哑口无言的是，舞台都已经搭好了啊，那么这样被迫拆除，我真的非常抱歉，无法当面向14000名来自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粉丝道歉啊。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统计部门预测台湾今年经济增长将会达到 7.37%， 这是台湾15年来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数据显示台湾三季度的 GDP 增长 8.21%， 非常厉害。其中10月份台湾出口飙升 49.7%， 基本上 50%， 创下15年来最快的出口增长。台湾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第一个，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扩张，那么强力带动算力的需求，这给台湾半导体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出口增长，台湾出口和投资也持续的扩张，这是第一。第二，美国推迟对台湾征收芯片关税。市场研究机构特华斯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台积电在全球芯片市场的份额达到 70.2%， 排第二三星只有 7.3%， 所以这个台积电在半导体领域的霸主地位，这个不可撼动，特别是在先进制程的芯片这个代工领域，台积电垄断地位难以撼动啊。那么另外，台湾统计局预测台湾明年经济增长 3.54%， 出口增长 6.32%。 台湾网媒政传媒11月27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台湾赖清德总统的支持率 44.1%， 比上个月上升了 3.4 个百分点，这是赖清德上任以来少见的民调翻转。那么今年的7月26号大罢免失败，赖清德的支持率大幅的下挫， 当时只有 35.5%、啊、比6月份跌了 10.4 个点、啊、那么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率又回来了，回到了 44.1%。 那么民调结果显示，民进党的支持率 37.1% 升了 6.4%， 国民党的支持率 22.3% 跌了 0.7%， 民众党的支持率 13.4% 跌了 0.5%、啊、那么这次民调是11月24号到25号进行，电话采访了1000名台湾的成年人。这是第二、第三。盖洛普11月2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跌到了 36%、啊、比10月份跌了5个点、啊、创下他第二个任期的新低，接近他第一个任期历史低点 34%、啊、34差2个点、啊，那么独立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只有 25%， 比10月份跌了8个点，创新低。那么分析认为，这是对共和党明年中期选举的一个警告。只有 30% 的美国人支持川普的医疗政策， 31% 的美国人支持川普的联邦预算和乌克兰政策。那么这项调查是11月33号到25号进行，当时正值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民主党人在地方选举获胜。盖洛普分析认为，川普支持率下降的原因是政府停摆，美国人对物价和生活成本的担忧。这是第三、第四。皮尤研究中心11月20号发布的2025年美国社交媒体使用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使用推特的美国人正在缓慢下降，从2021年的 23% 跌到现在的 21%， 跌破 20% 就有问题了啊。那么推特美国用户人数下降的原因是马斯克2022年收购推特之后，他调整了内容审查政策和产品方向。那么推特用户担心平台上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变多，很多人开始尝试用其他的平台。那么与此同时，美国的 Reddit 也是个社交媒体啊。Reddit 的用户规模明显上升，从21年的 18%、21年这个推特是 23%、啊、那当时 Reddit 是 18%， 现在是多少？ 26%、啊、超过推特的 21%。 那么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美国年轻人有 48% 的人使用 Reddit，所以这个是年轻人流行啊。调查显示 YouTube、 脸书、 Instagram 仍然是美国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啊。 84% 的美国人使用 YouTube， 71% 的美国人使用脸书， 50% 的美国人使用 Instagram， 37% 的美国人使用 TikTok， 32% 的人使用 WhatsApp。 那么相比之下，川普的Truth Social 啊，美国人只有 1% 美国人在用啊，还不如后起之秀的 Blue Sky。 Blue Sky 有 6% 啊，脸书的即时通讯工具Threads 有 15% 的人使用啊，快追上推特了啊 Thread 啊。那么这项调查是2月5号到6月18号进行，他访问了5000个美国成年人。这是第四、第五。白纸运动三周年之际，11月26号晚上，人权团体在纽约的中国领事馆外墙投影反对习近平的图标图片、啊、投影直径达到18米，图像非常清晰、啊、投影的标语包括时间到了下台吧，不要独裁要民主、啊、那么投影的图像包括带着小草红鼻子的习近平，还有就是象征反抗的草泥马、啊、投影持续了几十分钟，没有被中国领事馆制止，不过也有人在监视整个活动。这次活动是人权团体中国行动和全民反抗运动发起的，参与者是在纽约居住的华人青年和志愿者。活动组织者表示，这次活动使用了投影的方式，学习了8月29号气红在重庆大学城搞的这个投影行动啊。气红还担任这次活动的技术指导啊。 第六，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昨天网站，昨天它叫网，这它的账号名称叫昨天。昨天网站发布消息说，黑龙江绥化市人民医院11月20号爆发了医护人员集体罢工事件，原因是绥化市人民医院连续五个月没有发工资，并且长期不给职工缴纳社保医保。绥化市人民医院是二甲医院，也是公立医院。11月20号有100多名医护人员在医院的门口拉起横幅，横幅上写着绥化市人民医院拖欠职工工资社保，还我血汗钱。便衣警察抢夺横幅并且驱赶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对警察喊话，警察没有权利管你，让我怎么活啊？那么医院欠薪在中国已经变得相当普遍，那么过去欠薪大都发生在民办医院，现在蔓延到了公立医院。医疗行业的从业者说，中国县级市的医院主要是依靠医保收入来维持运转，现在医保的审核越来越严格，医院普遍出现了资金回流缓慢的情况，除非地方政府投入，否则医院欠薪的问题很难缓解。这是第六、第七。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28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辞职。伊尔马克辞职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国家反贪局搜查了他的住所。伊尔马克现年54岁，他是泽连斯基最核心的幕僚，他还担任这个对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负责和美国谈判和平计划。伊尔马克辞职和乌克兰最近的腐败丑闻有关。乌克兰反贪局11月10号表示，乌克兰能源部的官员和商人组成庞大的犯罪集团，他们操控乌克兰国有核能发电公司的采购和合同流程，要求供应商必须支付合同的 10% 到 15% 作为回扣，涉及金额达到上亿美元。调查人员怀疑这起腐败案件的背后主谋是明季奇。明季奇是泽连斯基进入政坛之前的生意伙伴，他目前明季奇已经离开了乌克兰。乌克兰反对派认为，腐败案件涉及总统圈子关系密切的人，伊尔马克作为泽连斯基核心的幕僚，他有可能对此知情，需要接受调查。这是第七、第八。彭博社报道，数据公司开普勒预测，美国11月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1070万吨，同比增长 40%， 创下单月最高纪录。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减少进口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转而购买液化天然气，就是 LNG。 美国正在迅速填补这个空白。去年和今年，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今年10月美国有2/3的液化天然气发往欧洲，不过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目前供过于求。今年美国有好几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投入生产，扩大产能，所以供过于求。只要美国搞能源，全球就会供过于求，比如说石油也是一样。路透社报道说，明年全球预计会有4400万吨新的液化天然气投放市场，那么这些新增加的产能主要来自美国和卡塔尔。由于液化天然气供过于求，价格不断的走低，能源资讯机构的数据显示，欧洲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已经下跌到一年半以来的最低点。那没有通胀了。第九，路透社报道，加拿大统计局10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远远高于预期的 0.5%。 加拿大二季度增长 1.8%， 三季度是 2.6%， 还不错，持续在上升。原因是美国加征关税，三季度 GDP 增长说明美国度过了美国关税带来的冲击，实现了经济反弹。 加拿大三季度经济增长原因有，第一是之前被压制的能源出口恢复增长，尤其是原油和沥青，出口增长 6.7%， 那么进口明显下跌了 2.2%， 这是2022年四季度以来最大的跌幅 2.2%。 那么进口下跌的原因是川普关税和加拿大需求疲软，那么贸易顺差扩大推动经济增长，这是第一。第二，加拿大政府增加了 2.9% 的投资主要在武器、军火、医院、还有就是非建筑领域、这是第九、第十。 CNN 报道，美国两位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和科特尼10月13号写信给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雷克利夫，信中说，今年九月以来，中国向伊朗运送了2000吨高氯酸钠，高氯酸钠是可以用来生产500枚中程弹道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众议院强调，这些高氯酸钠是在伊朗以及和以色列六月冲突之后送到伊朗，目的是帮助伊朗重建导弹库的燃料池，补齐导弹库存。一月份中国也曾经向伊朗这个运送了一千吨高氯酸钠。美国众议员说这证明了中国试图全面协助威权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众议员要求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说明是否会考虑对中国企业港口和金融渠道采取制裁措施，这是第九、第十、第呃，这第十、第十一。路透社报道，埃斯半导体和母公司的紧张关系，文泰科技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在恶化。文泰科技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安世半导体10月27号发公开信说，他通过各种方法联系安世中国的管理层，希望恢复对话，但是安世中国都不回应。文泰科技10月28号回应说，安世半导体始终对文泰科技提出的合法诉求不予回应，也没有提供任何协商条件，缺乏基本的沟通诚意。文泰科技还说，安世半导体建立非中国供应链，企图剥夺文泰科技对安世半导体的控制权。安世中国10月28号也发声明说，安世半导体计划投资3亿美元在马来西亚扩大封装厂的产能，计划在明年年中实现 90% 供应链在中国以外完成。安世中国强调，公司10月中旬开始恢复出货，累计出货了74亿芯片，供应全球515个客户。那么其实这件事情的关键是啥？关键是文泰科技的 CEO 张学正。张学正跟荷兰政府闹翻，为什么会闹翻？荷兰政府发现张学正把安世半导体的关键技术往中国运，所有的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荷兰政府接管安世半导体，那么张学正在整个的讨论过程当中他装傻，你要是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你再拖半年，安世半导体把马来西亚的封装厂搞好了，那文泰科技就不大可能短期之内拿回安世半导体的控制权。那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文泰科技在那讲啊，什么侵犯他的所有权，没有侵犯你的所有权，你的所有权只是冻结你的管理权，所有权没有碰你的，你的权利还在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荷兰政府背后是美国政府。否则暗示中国10月中旬出货，为啥中国政府都不让他出货啊？没用的。 张学正装傻没用的，肯定你要讲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为什么这么干，你以后怎么办。荷兰政府没有碰你的产权，是把你接管了，你就管理权不让你碰，为什么？因为你把技术搬回中国呀。12，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12月有强冷空气南下，美国至少有35个州它的气温会跌到冰点以下，给民众带来危险。那么12月初会出现比以往更冷的天气，12月的第三个星期35个州会出现极端的严寒。那么这波严寒将首先影响美国中西部五大湖东北部，最低的气温会跌到华氏零度以下，蒙大拿州到北达科他州会出现极端低温。那么这波严寒对圣诞节的旅行会构成严峻的挑战，专家建议旅客准备好保暖衣物啊，同出行要非常小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中共的举国体制风光和衡水中学的难言之隐啊，这个标题有点拗口，我想等会会另外再重新取一下，我没想到更好的标题啊。我们从哪开始讲呢？从金融时报。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报道，这篇调查报道呢，题目叫中国已经在创新竞赛中领先了吗？报道指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实验室啊，这非常震撼嘛啊！在政府、企业和高校多年的推动下，中国的研发实力迅速上升，开始具备和西方正面竞争的能力啊。这《金融时报》说的啊。报道指出，美国目前集中资源发展通用型的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但中国的研发更侧重实体经济关键环节，包括电动车、电池、能源设备和先进材料等等。那么这些领域直接关系到供应链和产业体系。欧亚集团分析师认为，中国的集中体制在长期技术投入方面具有优势，北京对科技产业的投入明显高于美国，而且具有持续性和政治上的坚定性。欧亚集团说的非常准确，中国的集中体制是什么？就是中共的举国体制啊！以前呢，举国体制用来夺金牌，现在来搞科技啊！报道说，过去20年，中国在研发投入增长惊人啊！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达到7810亿美元，和美国的8230亿美元非常接近。2007年中国只有136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3啊，现在已经很接近美国了。从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用于研发的支出持续超过美国。同时企业研发部门扩张速度啊，全国企业研发机构增长到了15万，研发人员达到500万。中国每年培养大概5万名这个 STEM博士，美国只有34000名。研究的学者指出，中国的创新体系更贴近产业应用，重点集中在先进材料、5G、电池、电力设备等领域。这些方向直接服务于产业升级，使得中国能够在新能源、交通和制造业供应链当中啊，这个处于非常迅速提升的地位啊。那尽管外界一直质疑中国科研的质量，包括低质量的专利、监管不到位、产业泡沫等问题，但是跨国公司和中国合作的趋势仍然在加强啊。那么然后就什么工程师的数量啊等等啊，什么自动驾驶的集成啊等等啊。报道指出，中美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生物科学、航空航天和技术等领域竞争在加剧。经合组织认为，中国过去15年的研发核心 始终集中在基础工程和材料科学。中国在电池、清洁能源和替代燃料等方面进展显著，正在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和海外技术的依赖。那么 ITA 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54个商业规模的清洁项目正在运行，并且获得融资，是美国的三倍。在政策层面，今年中共这个启动了这个720亿美元的新基金，用于人工智能刚才讲的这些领域，就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而且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减少产业扩张，避免盲目举债重复投资。报道最后说，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反思中国科技史上的得失。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世界，但最终被西方超越。中国科技，英国科学大臣瓦兰斯透露，在和中方会谈中，中国官员不断地问，是什么让人最后输掉比赛？那么这道问题也成为中国重建科研体系和产业战略的重要考量。如果对中国历史有一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没有领先过，并没有领先过，更不要说这个长期领先，那没有，这是荒唐的谎言。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中华文明定期自我毁灭，然后重新开始，每次都是这样，300-500年毁灭一次，然后重新开始，就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意味着什么？文明的毁灭。这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更谈不上什么领先。我们在评价《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之前，我先说另外一件事。衡水中学最近大家议论衡水中学议论的比较多，为什么？因为衡水中学今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只有45人。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最高峰是2019年，有多少人？有275人。从2019年开始，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北大清华虽然不能说就很厉害，但是他无论如何他是排名前面的嘛，所以毫无疑问，这个考上北大清华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性的因素啊。那么今年跌到了2019年的1/6，那么以前家长花大价钱把孩子送到衡水中学，那么要么呢，你认为他们很多人是觉得只要能进衡水中学985是有希望的，211希望更大，甚至还有可能冲击北大清华。而衡水中学最出名的是什么？近乎疯狂的管理模式。尽管有人质疑这种教学模式泯灭人性，但是衡水中学升学率摆在那里，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也很多，它最高占到河北考生的 80%， 就是河北有100个人考上北大清华，80是衡水中学。所以衡水模式被复制到了大江南北。不过呢，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却在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今年是45。你要知道河北省今年录取了多少北大清华？281。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衡水中学突然一下子掉下来呢？因为河北不许招外地生。河北不让招外地生，衡水中学的生源一下子啪就掉下来了。衡水中学升学神话就破灭了。说明什么？这件事情揭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相，也很残酷。衡水中学只是在做筛选，它并不能够培养。它只是筛选最厉害的，叫选择大于努力。中国的高考本来就是筛选。 那衡水中学呢，就通过大规模招生，提前把全河北省最聪明的学生给划了到他自己那儿，他不用培养就能出成绩。北方话叫什么？叫掐尖，把最尖尖上面的掐下来，叫掐尖啊，掐尖啊。河北衡水中学是中国教育的缩影，北大清华走出来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莘莘学子是北大清华培养的吗？当然不是，他们也就是掐尖而已。北大清华靠着这些厉害的生源获得更多的资源，形成它的顶端优势。你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知道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做筛选，教学只是筛选工具，一直筛选到大学毕业啊，整个系统都是在做筛选跟塑造，把你筛选出来，筛选的目的是啥？塑造成国家需要的样子，不符合国家需要的标准就筛选出局，模式就是这样。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脱离了这个本质，所谓的教育就是谎言。所以其实从古到今中国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为啥？因为从古到今中国所谓的授业解惑，其实就是把你塑造成国家需要的人，然后通过考试来筛选，筛选上了就去做官，筛选不上你就是淘汰。这千百年来中国就没改变过，所以大家记住这个，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只有筛选。那我们讲回《金融时报》这篇料敌从宽的分析，这篇文章刊登出来最高兴的是谁？谁最高兴？这篇文章刊登出来最高兴的是中宣部长李书磊，他应该非常的高兴。为啥？因为这篇文章体现了中共投入数以万亿金钱想达到的效果，举国体制优胜啊。这篇稿件的每个层次他提供的数据，每个领域提供的逻辑，都符合举国体制展示出来的模式啊。问题来了，举国体制能不能发展科技啊？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我们问举国体制能不能发展体育一样。我们知道中共运用举国体制，最早运用举国体制是拿来干什么？夺金牌啊，叫什么？叫金牌工程。中共通过金牌的数量来证明中共的专制体制是优胜，所以呢，中共在体育这个领域花大价钱进行举国体制啊，举国体制的项目叫什么？叫金牌工程。这个工程就是干什么呢？就是在奥运赢金牌啊。它虽然发生在体育领域，但是根本没有带来中国体育的发展，它只是培养掐尖儿啊，还是那个掐尖儿的人，通过筛选掐尖儿筛选过来的人，重点培养，让他去夺金牌，这就是金牌工程。它带动中国体育发展了吗？并没有，并没有啊！你到美国你就知道什么叫体育发展，中国那不叫体育发展，那叫金牌工程。同样的，中国投入了巨资来发展什么？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什么？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在尖端科技领域和西方竞争啊。于是呢，举国体制从体育延伸到了科技领域，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竞争，或者在关键性的科技和产品啊，实现产业突破。这能带来中国科技的发达吗？并不能够带来。为什么？ 我们刚才讲过了，这里面就我们刚才分析中国体中国教育的传统，什么传统？只做筛选，不能够培养。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也是只做筛选不做培养。为什么？因为对于他来说，我只要手上有钱，我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获得技术，获得产品，甚至直接把项目拿回来，我就能向领导交差。所以一切看上去和结构合理，逻辑清晰。为什么？这些都是为了得到那个结，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结果能够自洽。所以它能带来科技的发展吗？它不能带来科技的发展，因为它只筛选不培养。你比如说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独霸全球啊，这是结果啊，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汽车制造领域取得了独步天下的技术和能力。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它只是把特斯拉开源的文件抄一遍，然后就照做，就像这个做手机一样开始做电动车。它抄功课，抄谁的功课？抄特斯拉的功课。汽车有上百年的发展，汽车有上百年的发展史，它发展出来的技术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仍然不能生产出靠谱的汽车燃油发动机啊，所以本质上来说，中国在这些领域只获得的长足的发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像衡水中学一样，只筛选不培养，那当然可以快速的长足的发展。所以中共经常吹嘘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你当然只筛选不培养是可以做到的呀，啊，所以西方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搞懂，举国体制是中共的盛世谎言，而且这个谎言只能在盛世能够骗人，一旦盛世结束，那就错漏百出，洋相尽出，啊，你看，房地产泡沫破裂。啊，然后是太阳能板泡沫破裂，啊，那下一个是谁？下一个应该是电动车，LG 网络大 V 啊，他说了一句话，我今天看着他有一段评论，我觉得讲的真好。他说：“你以为中国的中央集权高效、决策快、不出错？”他说：“实际上，中国实际上的中央集权。”蛮横无理，一刀切，效率极低，总是出错，风险极高，代价极大，没有纠错机制，滋生乱政和暴政。举个例子，三年动态清零政策，三年动态清零政策就是习近平体制之恶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是群盲还是意识不到问题所在。你既然要快嘛，啊，要投快嘛，那当然一刀切最快。所以你得到的就是一刀切。一刀切的结果是啥？就血子哗啦的呗。啊，你看你有没有被切到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衡水中学的教育毫不客气地说，是优质生源和先进教师相互作用的结果。衡水中学几乎囊括了河北省近 75% 的优质生源，而河北省和其他省的生源可以说是被搜刮殆尽，留在本市的生源都是中下游端。这一点无论有多少中学前赴后继去模仿衡水模式，都难以达到衡水的出口结果，因为在绝大部分省市，头部中学的优质生源招生比例都会被教育局干涉，部分省市甚至有教育保护政策， 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看如今河北有哪所中学可以跟衡水竞争，而我的老家头部七所中学都是相互竞争相互发展，一家独大完全不存在，家长也有更多的选择。现在已经破了，只要不让他招外地生，跌到45了。所以我们讲优质跟先进的教师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只筛选并不培养啊，那叫培养吗？那不叫培养，那不是人的发展，那是啥？那是筛选啊。情况我是河北人，2010年上的高中，大多数老师是60、70后，80后老师也还很少。老师说你们要感到幸运，因为目前大多数老师都是当年学习非常好的学生，因为老师是当时毕业时他们能选择最好的工作。我学习一般，如今老家当老师的人都是像我这样学习一般的人，在一二线又留不下来啊，所以这也会导致不发达地区教师团队的整体教学质量也越来越不如从前。这还只是老师的角度，成绩好不一定适合当老师，理解吗？啊，成绩好，有些老师成绩好，但是好的老师不一定成绩好。就像状元的老师肯定不是状元，但是老师会状元会去当老师吗？状元也不会去当老师啊，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啊。观点：真正了解中国高考的人都清楚，名牌高中成绩好的原因就是一个，他们招的生源本来就好，和什么管理模式没半毛钱的关系，让初中成绩一般的学生去冲，他们一样考不上大学。衡中和衡水中学我都讲的，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他是筛选不是培养啊。观点：我是河北邢台人，高中在邢台一中上学，当时老师就抱怨衡中模式，但是邢台一中后来还是跟学习了衡中模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发现这种模式对当地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首先，这种模式的价值观前提是为了自身利益所驱动，这就导致对学生的思想宣传以利己主义为中心。哎呦，啥情况？其次，对学生目前的生活质量进行贬低，再宣传大城市的美好，这有什么副作用？我不知道你说的副作用是啥，这就副作用了。这总比共产主义理想那种骗人的话要好吧？你说呢？这是提供诱因，这个诱因有错吗？这个诱因一点错都没有啊！大城市有这么好的生活，你们今天努力，努力以后就会得到这个生活。我不知道你的价值观是啥，我觉得这个价值观没有问题啊，对吧？啊。情况类似衡水中学教育模式的学校很多，比如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啊，这个我听说过，马鞍山的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曾经买了宣城市的宣城中学第13中学，我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三年高中，待在这种学校里就像坐监狱一样，没有民主自由，但我上到高三时实在受不了，找个理由离开。我高考300多分，现在我觉得当初这么做一点都不后悔。江西有一家很好很厉害的学校叫临川二中比衡水中学厉害，为啥？他不用筛选，因为临川的孩子读书都很厉害啊，基本上读书，江西读书最厉害的就是临川，临川最厉害的就是临川二中，他不用筛选，他们的学生都很厉害啊，跟这个衡水中学完全不一样。你去 你去这个临川看一下，临川二中看一下，你就知道那里的孩子根本不会那么疯狂，没那么疯狂。所以天才在天才面前努力真的不值一提啊，那些都是天才。江西最聪明的学生就在临川，临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杰地灵讲的是哪里？讲的就是临川啊。观点：举国体制就是地制的别称，不对，那两回事。地制是什么？地制讲的是权力、政治制度；举国体制讲的是什么？资源、资源使用模式啊，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啊。观点：以养成未来大量的标准化无耻或者社畜的效率来看，衡水中学的模式大概是无限可及的高效，这不对，这是不对的。衡水中学虽然我们不能赞成它的模式，但是它显然跟你说的这个不一样啊，显然这个不一样。你还是不了解衡水模式。衡水模式是筛选，筛选是意思是什么？他用一个非常严酷的、非常严酷的模式，在这个学校推行，扛得住的人就留下了，扛不住的人就被筛选掉了，理解吗？他还是在筛选，你要理解什么叫筛选啊。观点：衡水中学关键词，学生一旦违反纪律，就立刻送回家反省。对，这就是筛选啊，这就是筛选。以此训练学生的服从性，我整个看完了，这个完全是一套从中学就开始训练实习的996人生。是的，对，这个没错。观点：这种企业工厂式的学习的确可以提高升学率，但是身心人格会扭曲。你不行的还是不行，这个模式不能改变你的程度，可以帮助你一点，但是改变了。学霸呢就两种，一种是，一种不是，理解吗？就是你如果你不是学霸，你用这种模式你也不会成为学霸，你会提高一点，你可会比你原来提高一点，但是你不是学霸，你还是，这就算你在这个里面，你还是成不了学霸。你在这个衡水中学模式里面成为学霸，是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学霸，它是筛选，不是培养。你不会在这个机制、这个模式里面由不是学霸变成学霸 ，no way， 不存在。为啥？因为里面没有培养，没有教育。这些，你想一下，深圳最厉害的中学叫深中。深中也好，你说的衡水中学也好，他们是在大量训练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就是把学霸找出来，他的模式就是把学霸找出来啊。观点：心理问题会造成社会问题，让社会资源浪费。同时，一个社经上成功的人士，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格，是很容易为了自身利益去损害他人身心。啥情况？这是什么叫我不同意的观点？为什么？这个观点没有逻辑啊，你的机理是什么？这个逻辑从原因到结果，它的机理是什么？中间的逻辑机理是啥？因为他没有道德，就很容易去损害别人身心嘛，这个讲不通。一个高效的教育却把学生变成利己主义者的学习机器。反对利己主义是什么人？谁反对利己主义？中共反对利己主义。中共为什么反对利己主义？因为斗私批修啊，文革里面有一句话叫斗私批修啊，私是什么？就利己主义的私啊。如果不允许你有私利，意味着什么？意味所谓的公心都是假的啊！允许你有私利，允许你有追求自己的利益，个人个体的利益，这个社会才会进步。 社会的进步的动力不是因为你的公心，公心解决什么？公心解决社会良知、社会公平问题，这是公心。解决社会进步一定是来自私利啊。那就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公社办不下去。人民公社办不下去的原因是大家都是追求私利的，所以人民公社办不下去，因为大家给公社耕田都不下力气，结果粮食欠收，饿饭，这是这个啊。所以你反对追求私利，反对私利，追求自身利益，这是不对的。人类社会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啊。道德是什么？道德是对自己的要求，不是对别人的要求啊。你要有道德，这是不对的。道德是我要有道德，不是你要有道德。当把道德对别人要求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道德绑架。情况我老家在中部某小县城，就是衡水模式，只讲成绩，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心理健康、体育三支、认知三观、道德责任等不管不顾，而且只要你每天五点学到十二点，成绩不好也会被表扬，胆敢休息，即便成绩再好也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就是这种模式，就是筛选模式，把这件事情放大到极致，能在这个制度下活下来的人就是他们筛选过的人啊，理解吗啊？坐标台湾，喜欢听王老师讲要闻简报，讲国际情势，但自己对台湾新闻关注的却很少，顶多每天看中央社看几分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感觉好像自己在逃避现实的感觉。是的，你在逃避现实啊。情况，明年1月1号开始，金融机构从事汇兑业务的机构为客户向境外汇出金额资金，单笔人民币5000或者外币等值100美元以上，应当核实汇款人的真信息的准确性，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涉嫌洗钱或者恐怖融资，无论汇出金额大小，金融机构都应当采取合理措施核实汇认信息。一直就有啊，不是现在才有的呀。只不过原来没有讲5000块这个金额。关于这个汇出的汇款人的信息，一直都是要求真实填报的啊。王老师你好，有幸在2021年开始看你的节目，你用明确的信息和精确的数据所做的每一次分析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为了能让自己和家人活得更有尊严和意义，为了让孩子远离那种变态的内卷式绞杀，我在22年签了移民公司并且辞职卖房，23年一个人跑到加拿大蹲身份，今天枫叶卡终于到手，恭喜你啊，即将把我的爱人和孩子接出来并且开启新的生活，感谢王老师一直以来的陪伴，也希望未来的生活一直有你的陪伴，会的，我一直都在，感谢你的肯定和支持啊，也希望你在加拿大的生活愉快顺利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